复杂关系简单化，分工合作效率高。既然看透了局面，我就知道了破局的关键点。在心理学中，处理三角关系的关键是化繁为简，变三为二，将三角关系转变为两两之间的关系，做到两个人的问题在两个人之间解决。那天回去之后，我组织了一次家庭会议，参会人是我妈、我和老公，旁听人是我爸和我儿子。我委婉地表达了两人想争夺家庭控制权的问题，大家都是为这个家好，都是为小核桃好，只是有时候都觉得只有自己是对的，只有自己对这个家才是最上心的。其实很多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家所表现出的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我要跟大家说明一点，要想让这个家更好，那就要确定什么是你跟另一个人之间的事，你们自己解决。什么是你跟我之间的事，我们来解决。总之，不能把第三个人卷入同一件事情当中。为了进一步避免三角关系，在家庭会议上，我们还明确分了工。爸爸负责小核桃的部分教育工作，包括择校、报兴趣班、英语培训和下象棋。姥姥和姥爷负责小核桃的健康、饮食和日常陪伴。我负责小核桃的情绪、人格培养，且对小核桃的写作和表达能力做一定程度的引导。每一个人负责的部分，后续肯定会有交叉。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的话，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，请跟每个部分的负责人直接提出。当然，最终决定权在具体部分的负责人和小核桃手上。我们可以每个月开一次家庭会议，针对每个人负责的部分进行沟通。但我们都需要明白，我们只是小核桃成长路上的同行者，他才是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那个人。开完这个会，我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。主持家庭会议绝对比主持公司大大小小的会议难多了。最难的地方在于，我太在乎这些人了，因为他们跟我血浓于水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疼痛和健康都跟我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。但我知道，越是难，越是需要突破，因为家是我内心深处最坚实的后盾。我在创业路上被质疑、被否定，连续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常态，累到掉眼泪，犯错时不断怀疑自己。在这些时候，回家吃顿晚饭是我安抚自己的方式。打开门的瞬间，家里有饭香，有笑声，这就够了。我不需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压力和焦虑，他们只要在，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了。家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，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好好经营。一切为了孩子，可能是一个误区。当我们找到根本问题，把三角关系回归到两两关系，明确各自的分工之后，原本的隔代养育冲突在我们家引起的风浪越来越小。但喂饭问题一直是老公跟我妈的冲突点。老公觉得我妈一直给小核桃喂饭会让她没有自理能力，我妈觉得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吃饱最重要。这件事两人在饭桌上说了好几次，纷纷找我投诉。开家庭会议时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，谁都想在孩子的吃饭问题上拥有控制权。最后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每次吃饭以半小时为限，谁都不要干预小核桃自己吃饭。半小时之后，如果小核桃吃不完，我妈可以酌情出手。然后我跟小核桃沟通，说吃饭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，小朋友吃饭本来就会比大人慢，那他就按自己的节奏吃。小核桃想了想，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自己盛饭，不再让姥姥盛一大碗。你看，原来小朋友也很需要自主权啊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们还让小核桃参与制定家庭菜谱， 他自己要求吃排骨的话，就会明显比平时吃得多。有时候他还会扮演美食家角色。今天你是美食家，要尝完每道菜之后向大家介绍，引导大家吃完。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还会反过来监督我。妈妈，你这次吃的有点慢，有点少哦。后来，喂饭这件事儿竟然愉快地解决了，甚至顺利地让我怀疑他们之前真的为此吵过架吗？这让我意识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。我们担心老人带孩子会对孩子有各种不好的影响，比如他们的养育方式落伍了啊，不卫生啊，太控制或者太娇惯孩子啊，对孩子的性格塑造不好啊，这些造成了隔代养育的主要矛盾。但现在我们家仍然有各种养育理念不一致的地方，可是隔代养育这个冲突却消失了。我猜想其中的原因是我不再被卷入三角关系，不再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，同时我们开始接纳养育方式的不一致了。至于孩子，他需要的不是一种无菌的养育环境，一个大一统的世界，即所有人只能按照一套理念养育他，这样做反而有可能给他带来麻烦。如果他进入了社会，遇到了不一样的老师、同学，遇到了性格各异的同事，在无菌环境里长大的他，那时岂不会束手无策？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事情可以沟通，有矛盾可以处理，每个人都有边界意识的家，需要一个不会被轻易卷入三角关系的养育环境，这会让他成为一个有思辨能力、有边界意识的人。有一天，小核桃吃饭吃得慢了，我妈多催了几次，小核桃慢悠悠地说，姥姥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不能控制它，小孩子吃饭本来就比大人慢。我妈一愣，笑起来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